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月26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张又侠落马，北京平静的吓人，美国却震够呛。第二个是广东经济失色，连续三年不达标。第三个是中国大规模的空气污染又来了。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月26号直播2的要闻简报。第一个，中新社报道，截止1月26号，京津冀地区、长江中游地区、长三角地区总共有87个城市启动了重污染天气预警啊。那么中国空气质量指数200到300属于重度污染，空气质量非常的不健康。那么瑞士空气质量技术公司叫 IQL，1月下旬实时监测数据显示，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湖南、湖北，就是江湖四省加湖南、湖北，总共有100多个城市，它的空气质量指数都超过了160，达到不健康的空气质量水平。河南有12个城市空气质量指数冲破200，许昌260，开封257，郑州251。河北有6个城市空气质量指数冲破200，邯郸232，邢台229，石家庄212。山东有5个城市空气质量冲破200，菏泽达到262。气象专家指出，中国新一轮空气污染并不是新鲜事啊，首先是工业污染，然后就是气候条件不利啊。什么叫气候条件不利？就是有空气污染，没有风把这空气污染的空气吹走啊。那么在中国呢，火电供热，那么工业煤窑啊，就窑炉、炉窑啊、柴油车等等，这些工业污染是中国空气污染这个 PM2.5 浓度失控的主要原因啊。那么中国政府一直避免说这件事情，其实中国的污染就是工业污染。什么跟汽车呢没啥关系啊，烧秸秆那都是骗人的啊。中国环境监测总站预计，本轮污染过程将会持续到1月底。那么在此之前的1月中旬，中国也刚刚发生过一场重度的空气污染，一个是四川盆地，一个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那么经历了一场重度的空气污染，上海、杭州、南京、武汉、重庆、成都、广州这七个城市空气污染指数冲破200，这成为全球污染最严重的20多城市之一啊。那么中国1月份以来连续大范围高强度的空气污染说明什么？说明中国从来没有治理过工业污染。中国维持空气质量就两个方法，要么呢就停工停产，要么就来场大风啊！大风不来怎么办？停工停产，这是第一。第二 ，IT 之家报道，中国成联会秘书长崔东树在他的个人微信公众号上发文说，去年中国进口了48万辆汽车，同比大跌32%，48万。中国最多的一年是进口了140多万辆啊，少了100万辆。那尤其是去年12月当月，中国进口了只有3万辆汽车啊，同比是大跌56%，环比是大跌30%。崔东树说，这是非常少见的巨大的下跌啊。那么中国进口汽车最高峰是2014年，143万辆啊，现在变成了48万辆，从143万辆开始逐年下跌。那么2024年中国进口了70万辆汽车，比2014年减半腰斩啊。那么去年跌到了48万辆啊，比那个2014年少了100万辆。那么去年日本车进口最多20万辆。但是比2014年还是少了88000辆。德国去年进口了104000辆。 比最高峰的2021年减少了16万6千辆，10万辆减少了16万辆，也就原来是26万辆，现在跌到了10万辆。那么德国的汽车业在中国遭遇重创，为什么？德国车都是豪华车，它反映了中国经济新一轮持续下跌带来的产业冲击，这是第二、第三。每日电讯报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即将访问中国，美国情报界传出消息说，中国黑客从2021年到2024年曾经黑入过历届英国首相，约翰逊、特拉斯、苏纳克，这个他们的幕僚的手机，这个所有的首相他们幕僚的手机都被黑进，黑客中国的黑客黑入啊。那么黑客侵入行动不排除延续到现在啊。美国情报人员说，中国的黑客这个直接中国的黑客攻势直入英国首相府的核心啊，他涉及的代号是严台峰。那么严台峰行动仍然在进行当中，意味着现任首相斯塔默和他的幕僚有可能被黑客侵入。泰晤士报报道说，从2021年到2024年，那么一名在英国政府任职的高级官员表示，众所周知，英国的电讯系统是中国黑客的目标，但是到目前也没有证据显示严台峰在英国成功的达到了目的啊。这位官员说，即便是中国黑客曾经黑入过英国官员的手机，也无法取得英国官方机密信息。那么英国官员在使用手机的时候必须预设可能遭到黑客入侵的情况，所以官员不会用手机讨论或者分享机密信息，除非是通过安全的政府网络。这是第三、第四。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月26号宣布一系列措施缓解中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压力。那么在加拿大，一个四口之家年收入净收入低于7万加元或者是单身人士年度净收入低于5万6000加元，他就会被视为中低收入人群啊。那么卡尼的新措施就是今年2026年发放一次性补贴啊，金额相当于商品和服务税的退税的一半啊，也就是说四口之家能得到790加元啊，单身人士得到410元。这是第一。第二，从今年7月份开始，把商品和服务税的抵免金额提高 25%， 为期5年。那么四口之家每年能拿到1400加元的退税，单身人士能拿到700加元。第三，从战略应对基金拿出5亿加元支持食品供应商扩大产能。第四，设立 1.5 亿加元的食品安全基金支持中小型企业扩建温室和屠宰场，加强食品供应链。第五，向本地食品基础设施基金投入2000万加元，缓解这个 food bank 的压力啊。那么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加拿大政府所有的措施都是针对谁的？老百姓，中低收入人群，这才是一个正常的政府应该做的事情。中国政府做过吗？毛都没做过啊。最近说要给失能老人发补助，还是电子券啊，没有现金，电子券啊，不知道钱从哪来啊。那么有分析认为，卡尼出台缓解生活压力的措施是为新的大选做准备啊。正常情况来说，加拿大下一届大选应该是在2029年的10月。不过卡尼所在的自由党有人在讨论春季大选的可能性。原因是卡尼通过党内程序成为总理，不是全国大选。他们是执政党，他成为首相的原因是他成为执政党的总裁。那他没有经过大选。如果卡尼目前 蜜月期能够赢得大选，就能巩固他的政治地位，所以就讨论是不是考虑明年春季进行大选。不过呢，卡尼政府还没有就选举时间释放明确的信号，那么保守党也反对现在进行大选，你刚刚上来没多久啊。第五，推特消息说，德国总理梅尔茨于26号表示，他对美国明尼苏达州的两次移民执法枪击事件感到担忧。梅尔茨表示，美国政府需要澄清开枪是否必要，开枪的执法人员是否真的面临危险。梅尔茨指出，美国正在从基于规则的秩序转向纯粹的权力政治。哇，这是很严重的指控啊。他对明尼苏达州事件的批评是给这个观点提供证据啊。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表示，他对美国总统川普为联邦特工开脱的言论感到震惊。他指出，这种行为是不可接受的。欧盟委员会表示，对明尼苏达州的枪击事件不评论啊，这是美国内部失误。但欧盟对任何无辜生命的逝去表示深切的哀悼。欧盟既不想在公开场合和川普撕破脸，但又要向全世界证明他们对美国这种半个月之内有两名公民被杀害的行为绝不认同。这是第五、第六，路透社报道。美国德州州长阿伯特1月26号宣布，把26家中国企业纳入禁用技术清单，禁止德州员工在政府设备和网络系统中使用这些企业的软件、硬件和人工智能平台。阿伯特说，对手通过人工智能和硬件收集用户数据，并置于极端风险之中。他说，我们正在扩大禁用技术清单，保护德州人的隐私不受中国政府的入侵。那被纳入禁用技术清单的企业包括阿里巴巴、小米、百度、商汤科技、旷视科技、云从科技、道通科技、宁德时代、科大讯飞、百川智能、拼多多、基因啊等等啊。那么这些公司都属于科技公司，很多有人工智能方面的这个服务啊。阿伯特2025年6月成立了美国最大的州级网络安全部门，叫德州网络司令部，防止敏感信息泄露，增强德州的网络安全。这个干得好啊。第七，路透社报道，欧盟委员会表示，将会在今年7月1号对150欧元以下的小额包裹征收每件3欧元的固定税费，用来应对进口包裹的暴增。欧盟委员会去年5月提出，计划是每件小额包裹先征收2欧元的处理费，现在提高到了3元。那么去年呢，进入欧盟的小额包裹有58亿件，那么同比增长 26%、那其中大部分是中国电商平台从中国直接寄到欧洲消费者。欧盟表示，海量的小额包裹压垮了海关，也冲击了本地商业，所以取消小额包裹的免税制度。那么3欧元并不多，对中国跨境电商，但是对中国跨境电商来说会造成结构性的打击，因为中国电商平台的商业模式就是小额包裹免税，然后低价。那除了欧盟，美国是去年8月取消了800美元以下小额包裹的免税制度，英国是去年11月取消了135英镑小额包裹的免税制度，那么日本正在研究取消小额包裹的免税制度。这是第七、第八。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统计局1月2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12月到2025年11月这一年里，到澳大利亚的中国游客100多万，同比增长 16%， 但是比高峰期的2019年少了40万，140万跟100万啊。那么从2024年4月到2025年3月这一年中，中国游客在澳大利亚的消费金额是92亿澳元，比2019年的峰值少了32亿。 啊，还是跌幅蛮大的。那相比中国其他国家的游客数量已经恢复到了疫情之前，韩国是2025年11月达到了45000人次，是2019年11月将近一倍啊。澳大利亚旅游人士认为，从今年1月到2月会是中国游客的旺季。那么因为这个时候呢，澳网公开赛还有就是中国的春节啊。但是爱迪斯科文大学的教授黄松山认为，中国经济不好，老百姓没钱，中国人到澳大利亚旅游属于比较花钱的长线旅游，所以预计呢，中国今年到澳大利亚旅游的前景并不乐观。这是第八、第九，路透社报道。欧盟委员会26号宣布启动对推特的调查，调查推特内置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Grok 啊，对图像进行色情化处理的问题。推特从2025年12月下旬到2026年1月出现了大量的女性甚至儿童身伪色情图片，那么这些图像都是利用 Grok 生成的，那么用户只要用简单的指令就能把真实的照片中的女性的衣服脱掉啊。欧盟科技事务负责人维尔库宁发表声明说，这类未经同意的色情图片是对女性和儿童的暴力羞辱。那么比欧盟更早出手的是马来西亚和菲律宾，那么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在今年1月中旬就封禁了 Grok 啊。那么在推特做出安全整改之前啊，之后啊，1月下旬宣布解封 Grok 啊。不过欧盟的处罚会更严格，根据欧盟的数字服务法，欧盟将会调查推特有没有系统性的制造或者放大非法内容。推特没有尽到事前评估和事后控制的责任，如果欧盟委员会认定推特违反了这些义务，最高罚款全球营业额的 6%， 那很多钱啊。这是第九、第十。共同社报道，日本不动产经济研究所1月2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东京23区啊，东京23区就东京的城区，新建公寓去年的平均成交价 1.36 亿日元啊，大概是88万3千美元，同比上涨 21.8%、啊、再次刷新历史记录。那么东京23区是日本东京核心地带啊，它新建公寓在2023年突破1亿之后就一直在涨啊。在23区当中，那么千代田区等六个区的新建公寓成交价达到了1.95亿日元啊，达到126万美元，126万5千美元，同比上涨 20%， 那么正在逼近日本泡沫经济时期的1990年的最高纪录 2.2 亿日元。那么日本23区新建公寓不断上涨的原因，第一个房源啊，房源不多，总共才21962套啊，这是1973年以来的最低值，房源就拿出来卖总共才2万多套，这第一个。第二个，豪宅占比更大，因为它都是核心区，所以豪宅多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建筑成本更高，因为它是新建啊，新建那你就看现在的建筑成本。第四就是日元贬值，日元贬值导致很多外国买家啊增加。另外，东京23区去年二手公寓的售价也超过了1亿日元的大关，达到 1.04 亿日元啊，大概是67万5千美元。这是第十。十一，美联社报道，美国联邦航空局通报，缅因州班戈国际机场1月25号晚上发生私人商务飞机坠毁事件，飞机上的8个人，7人死亡，1人重伤。那么失事的飞机是庞巴迪挑战者公务机，飞机在起飞过程中坠毁，那么坠落在跑道的附近啊，整个机体翻转倒扣然后起火啊， 那么事故发生的时候，缅因州正在面临遭遇大范围的暴风雪啊，说班戈国际机场能见度比较低。那么这一轮冬季风暴席卷了美国的30个州，已经导致了30人死亡啊，这是第11、12。澳大利亚气象局预报，澳大利亚1月27号将会迎来17年来最热的一天。阿德莱德等东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会达到45度啊，内陆地区将会达到50度。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正在进行，那1月27号将会进行四场八强单打比赛，单打的八强赛。这男女单的头号种子，一个是艾卡拉兹，一个是沙巴卡连卡，都会出赛。那比赛地点一个会是在什么屋顶，他这个球场是可以屋顶关闭的，叫拉夫球场。那么澳网主办方呼吁现场球迷多带水，多喝水啊，尽量待在阴影之下啊，有树荫的地方。那么住在澳大利亚的网友注意啊，第一个，尽量把出门和运动的时间挪到最早晨太阳没出来的时候啊，不要在中午或者是傍晚的时候在户外活动，而且不要再等到口渴再喝水啊，而且要带有电解质的饮料。如果你开车出门，要检查当地的情况，天气炎热啊，有火警的问题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先讲第一个主题啊，广东经济失色，连续三年不达标啊。联合早报报道，广东省长孟凡丽1月26号在广东人大会议开幕式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政府工作报告说，去年广东经济增长 3.9%，没有达到 5% 的增长目标，也低于全国平均值的 5%。 那么这是疫情结束以来广东经济增长连续三年没有达标。那么过去三年广东制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都是 5%， 结果呢23年是 4.8%， 24年是 3.5%， 24年最惨 2.3%， 25年是 3.9%、啊，那么连续两年都是低于 4%， 那么最差是24年，我们之前算过，24年中国经济用克强指数来算，那是负的一点，将近负的 1.5%， 那所以你看广东省是 3.5%， 说明这趋势是一致的啊。那广东公布的去年出口数据是 6.03 万亿，增长 2.5%， 啊，全国占比是 22.4%， 广东省啊，广东省是同比增长 2.5%， 啊，深圳的情况是什么？深圳去年出口 2.74 万亿，下降 2.5%， 广东是涨 2.5%， 深圳是下降 2.5%， 深圳全国占比是 10%， 全国第一，说明什么？说明广东的数据有问题啊，有问题啊。你想一下，深圳全国第一，它在广东里面，那广东占到 22%， 深圳占到超过 10%、啊，那么还有几个数据，一个是广东省的数据啊，工业增长 3%， 计划目标是 6%、啊，没达标吧啊，零售增长 2.8%， 计划目标是 5%、啊，那么房地产是零增长啊，而且房地产 GDP 的占比降到了 7%，那么建筑业同比下降 6.2%， 所以实际上去年整个广东省的经济四个字叫一塌糊涂啊。广东省体改研究会会长叫彭鹏，他对联合早报分析说，广东经济这几年呢，一方面面临传统制造业的压力啊，尤其是房地产行业拖累严重啊，另一方面呢，新兴产业还没有形成全面的替代力量，加上收入、就业、经济前景预期不稳定，所以呢，消费就没提振消费达不到效果啊。 所以广东经济就差。广东经济差跟全国的情况是一模一样啊。所以实际上广东是非常反映中国经济的真实的情况啊。省长孟凡丽承认广东经济老问题新挑战仍然不少。所以广东会把明年今年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在 4.5% 到 5% 之间啊，这跟中国经济增长目标是一致的，也是叫什么增长目标破5啊。孟凡丽说今年广东将在实际工作中全力争取更好的结果啊，啥意思呢？意思就是你们对广东经济的期望你们就别太高了啊。那么过去三年不行啊，那今年就更差，大概就这意思啊。南华早报上个星期报道说中国已经把今年经济增长的目标设定在 4.5% 到 5% 之间啊，就是广东省就照着这个来做的。那么这个目标是过去30多年最低的啊。那么过去几年北京、上海、广东他们制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和全国水平差不多，所以通常把他们视为风向标。那么北京跟上海去年增长目标都是 5.4 5% 左右，就 5.4。 那么今年呢，就北京呢就降了一点，是 5% 啊，上海还没出来啊。那广东呢就把目标就低过 5% 了， 4.5 到5之间啊。那么这就是中国最大的省份啊，广东是中国经济最大的省份，它的情况就这个样子啊。实际上全国的情况不会比广东好，只会比广东差啊。这是我们第一个主题啊。我们来讲讲张又侠。张又侠落马，北京平静的吓人，美国却挣得够呛啊。那有一个叫 Drew Thompson 的美国人，他有个中文名字叫唐安竹啊。唐安竹从2011年到2018年他在美国国防部担任国防部长办公室主任啊，他负责中国、台湾还有蒙古事务。唐安竹认识张又侠，所以他1月16号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他怎么认识张又侠，他又怎么看张又侠落马的。那这篇文章写得很有意思啊。他文章说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被调查，我是真的意外，甚至是震惊。但我本不应该意外，因为习近平上台以来已经有几百名解放军高官被调查、抓捕和入狱啊。那么腐败在解放军是结构性的啊，那给习近平一个永恒而且通用的工具，随时清洗政治上不可靠的军官。他说我从2023年就听到了有关张又侠被调查的传闻，但我还是希望他能躲过习近平的整肃啊。那文章说2012年5月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访问美国，那美国国防部长帕内特接待，那么当时张又侠是沈阳军区司令员，是随行的十多名上将之一啊。那么我负责筹办中国代表团访美期间的安排，全程随团啊。这个安排是从五角大楼到美国东西海岸的军事基地参访，就是那次我认识的张又侠。张又侠和解放军大部分的将领不一样啊，解放军是一个政治组织啊，它是共产党的武装，解放军军官的仕途由政治可靠和人际关系决定，忠诚和政治意识比作战能力重要，批判思维和独立判断反而是负担。他说我遇到的解放军高级将领很多人教育水平不高，也不算见过世面， 张玉霞不一样，她打过仗，她被战争教育过，她受过良好教育，有智力，有直觉，看到展示能够立刻抓住重点，也知道为什么会给她看这些。张玉霞身上有一种能力感，那么将领和参谋都尊敬她。张玉霞一进房间，所有人都站得笔直，尽量拿出最好的一面给她看。这不仅因为张玉霞参加过1979年的对越战争，也不仅因为张玉霞和习近平一起上幼儿园，而是因为她的确有料。所以那个星期呢，张玉霞跟我聊天的次数比任何一个将领都多。张玉霞好奇，深思熟虑，有礼貌，有同理心，尊重参谋，她主动找我讲话，这不常见。而且在本宁堡，张玉霞整个人活跃起来，她毫不犹豫地抓起机枪试射，问技术，问战术的问题。那么张玉霞的提问，张玉霞对问题的吸收，能看出来她比其他的将领高很多。那文章指出，出于稳定中美军事关系，甚至台海稳定的考虑，我希望张玉霞留在军委最顶层，做习近平最重要的军事顾问。他可能是解放军唯一能向习近平客观讲清解放军真实能力以及战争代价的人。那么他应该能够客观地评估美军和台湾的实力，并且告诉习近平动武夺台意味着什么。然后他说张幼霞的智力、经验以及和习近平的关系，在解放军的将领当中很少有。那么对于美国威慑战略而言，我们需要习近平身边有能干、有判断力、有客观性的将领。那现在呢，军委只剩下了张声明一个职业的政委，所以呢，他认为，文章认为，没有张幼霞误判风险更高。好，这是张幼霞部分。然后他又谈到了关于南华早报的记者陈敏丽。陈敏丽是2023年10月南华早报的记者陈敏丽去北京参加香山论坛期间失踪。当时他就在调查张幼霞和张声明被调查的传闻。文章说，众所周知，陈敏丽和我有长期的联系，他的报道多次引用我提供的分析的观点，他也是我的朋友，他对解放军的了解在外部人士里是最深的一批，我们可以聊一整天，我通常从他那里学到的比他从我这里获得的更多，这很谦虚啊。他说我们有的时候通话，有的时候发信息。他失踪不久，他发给我的所有的信息都被删除，从那头删除啊，只留下一个信息。他说我不知道他是自己删的还是控制他的人删除的。在他失踪的前一个月，我们在讨论张幼霞和张声明是否被调查，他非常确定，时间是2023年9月。他说我问他，你觉得张幼霞和张声明出事了吗？被调查了吗？他回答的非常简短，就是一个字 ,yes。这个字就是整段没有被删掉的那个字，就是 yes。这是一篇很好的文章，写得非常精彩。他们告诉这篇文章告诉我们几点。第一，美国高度重视张幼霞的影响力。美国甚至把张幼霞当成是习近平的刹车键。这就是为什么张幼霞落马在美国产生的震动比中国还要大。为啥？因为以前有张幼霞在，大家觉得习近平至少有个人可以告诉他，你这么不能这么干。你现在突然张幼霞落马， 怎么办？所以张玉霞落马在美国引起的震动真的非常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习近平早在2023年就已经调查张玉霞还有张声明，他不一定那个时候就会动手啊，但是至少拿住把柄进行控制的可能性存在。而且张声明当时也被习近平调查，而现在他是中央军委唯一的副主席，这意味着什么？他是不是下一个目标？对吗？这时候会跟着就会问这样的问题。因为当时调查两个人，一个张声明，一个是张玉霞，你现在张玉霞落马，那张声明会不会是下一个目标？这第二。第三，2023年10月，陈敏丽去北京采访，采访的对象是香山论坛，之后就跟外界失去联系。陈敏丽到现在仍然处于失踪状态。陈敏丽当时的调查可能就触及了高层的权力斗争，那其中就有什么呢？张玉霞的调查，就是习近平调查张玉霞的事儿。可能性最大的是什么？可能性最大的，中共控制陈敏丽，就是不让他把张玉霞被调查的事情公开。为什么？因为张敏丽要是把张玉霞被习近平调查这件事情公开了，那就意味着习近平和张玉霞可能会摊牌，而习近平那个时候不想摊牌，所以就把陈敏丽控制住，不让他走。不让他走原因是不让他把这事说捅出去。那事实上呢，陈敏丽2023年10月失踪，两年之后张玉霞才落马，也就是说习近平现在选择摊牌了。为什么？为什么习近平那个时候不摊牌，这个时候摊牌？因为现在习近平现在开始连任起跑啊，连任起跑发现张玉霞是障碍，所以就跟张玉霞摊牌，把张玉霞拿下。大家还记得吗？2024年8月拜登总统的国安顾问沙利文访问北京，当时是中美关系超级紧张啊，特别是台海，美国又大选，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呢，沙利文访问北京是所谓的战略沟通啊。那先沙利文到了北京，先见王毅，工作会谈，谈了通宵，结果呢把事情都谈完。然后呢，当时沙利文去北京之前就已经提出要求，要见谁？见张玉霞。沙利文去北京要见张玉霞，中方同意了。大家能想象吗？王毅向习近平汇报说美国人要见张玉霞，那习近平的脸色你看有多难看，我估计摔杯都有可能性啊，都有可能啊。但是习近平还是忍了。习近平为什么能够忍呢？你想一下，习近平是个陕西人啊，陕西人啊。我们现在是知道为什么，但当时我当时是不可理解，说习近平见这个沙利文之前差一个见张玉霞，我当时都很意外，我说这习近平还能忍。我们现在才知道，2024年的7月三中全会开完之后，习近平那个时候已经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所以习近平没办法，不忍也不行。所以你从这件事情你可以看到，美国的情报非常准。沙利文为什么见张玉霞？他们要找管事的人谈，这就是沙利文要求见张玉霞的原因。沙利文见张玉霞，两个意思，一方面是告诉习近平，我们知道你们这儿发生了什么，另外也给张玉霞一个明确的信号，我们知道你是谁。所以呢，8月29号上午，沙利文去中央军委所在地 复兴路七号八一大楼去见拜会张幼霞。张幼霞在电视镜头面前的展示出来那种自信和开朗啊！张幼霞在电视镜头开场白就说，你是拜登总统的主要助手，在制定美国安全战略、筹划协调对话政策方面发挥关键的作用，你提出与我会面，说明你对军事安全领域和两军关系的高度关注，我愿借此机会和你坦诚沟通，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看法。如果你当时知道美国已经知道张幼霞把习近平给架空了，那这番话肯定别有滋味啊！所以你看沙利文的开场白是这么说，我们很少有机会进行这样的交流，考虑到世界的现状以及我们需要负责任的管理两国关系，我认为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希望能够就共同利益的课题展开富有成效的讨论。哎，你看话里有话吧啊。那昨天沙利文，纽约时报去采访沙利文，沙利文就跟纽约时报回忆，他说张幼霞呢当时讲话直来直去，很符合军人的作风，也反映出他觉得自己不需要谨小慎微的样子啊。纽约时报说张幼霞落马的震撼程度不同于过去三年习近平扳倒几十名将领啊。他说这个报道说张幼霞落马震惊了中国问题专家，美国的这些专家们，他们原来以为自己很了解习近平，结果事实上并不是，因为张幼霞落马没有人预测到啊，当然没有人预测到，而且这些中国问题专家简直难以置信。所以沙利文当时也说，就对美纽约时报的记者说，他说可以说这是一次地震级的事件。你看沙利文的态度，他说对一个自己有这么长期关系的人下手令人震惊，也引发了很多疑问啊。纽约时报问，究竟是什么促使习近平最终对张幼霞出手？他说这如今成为北京乃至更广泛议题热议的议题。他说有些专家认为张幼霞的政敌在此之前的清洗中扳倒，习近平可能觉得张幼霞的权力过大。还有一些专家认为习近平认定军队系统内的腐败根深蒂固，必须进行一次外科手术式的清理，为新一代的指挥官腾出空间。你看这些中国问题专家又晕了吧啊，又找不着北了吧啊。你知道为什么美国或者其他国家的中国问题专家一直就找不着北，你知道为什么吗？我跟大家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啊。为什么啊？因为这些中国问题专家他们总是爱上自己研究的对象，这是所有中国问题专家的通病，他们不忍心把自己的研究对象描绘得过于不堪。这就是我对中国问题专家的这个看法。事实上这些中国问题专家研究的对象都不是人啊，都不是人。那么对于张幼霞的落马可能引发中国对台战略以及对台战争的风险的问题，唐安竹认为，他是这么认为。所以我们就举例吧啊。唐安竹认为张幼霞是那种经历过战争对战争心存敬畏的人，他能够客观评估美国和台湾的军事能力，能够向习近平解释的清楚对台发动战争的风险和代价。幼稚吧，在我看来这个观点非常可笑。他们老美把张幼霞看成了什么？看成了习近平的刹车，这非常幼稚。解放军的将领 不管他心里怎么想，他们绝对不会成为中共武统台湾的刹车的。为什么？他要是成为中共武统台湾的拦路虎或者是刹车，他肯定是死路一条。不够积极都是死路一条，何况你反对，你这疯了。解放军根本不需要仔细分析考虑就懂得的求生术。对解放军将领来说，中共指挥我们要去武统台湾，他们最安全的做法是什么？积极响应啊。所以说张幼侠反对武统台湾，疯了，这在政治上非常的幼稚。所以为什么美国挣得够呛？美国挣得够呛，是因为他们又想差了。张幼侠怎么会反对武统台湾呢？他不会反对的。而且他会劝说习近平吗？我不觉得。他是他领导，他觉得他领导不行，领导要火坑里跳，他会去拦着他？我不觉得。我认为张幼侠落马，而且最最重要的是什么？张幼侠落马跟武统台湾没有直接的关系啊。为啥？很简单啊，中央军委现在就剩下习近平这光杆司令了，张声明是纪委书记，军纪委书记，怎么打仗？没打过仗。张声明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打枪，他肯定没打过仗。这件事情张幼侠落马，刘振利落马，五年之内解放军的政治学习都不会结束，你信不信？你想一下，前面那些军委副主席肃清刘杜了，肃清了多少年？张幼侠在解放军里面留下的痕迹，比任何一个军委副主席都要深刻。你现在看一下，你现在去看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再加新华网、官媒，今天有一条跟张幼侠有关的消息没有？没有啊，平静的吓人。北京现在平静的吓人。常态应该是什么？张幼侠落马，刘振利落马，习近平宜将胜勇追穷寇是干什么？发挥连续作战的精神，大规模的肃清张幼侠、刘振利的残余势力，刮骨疗伤。你去看一下之前怎么写的，何卫东怎么写的，军报一个字都没有，除了那天星期六那篇社论之后一个字都没有。这个平静不平常，这种平静不平常说明什么？说明这件事情本身就没有按照常规的模式发展，这件事情的发生就不寻常，所以它的发展进程也不寻常。所以先把情况整明白吧，武统台湾、武统中南海都差不多。所以现在这个情况，我认为整个的中国政局相当微妙，相当紧张，就是这个情况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不讲长了，今天上午讲了一个半小时啊，太长，我们今天就讲那么多嘛啊，留给大家讨论吧啊。好，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秦桧以前给政府高官当过翻译，他们从第一次被请去喝茶到第二次接受调查，中间隔了一年多，期间还照常上班，出国出差，就觉得没事儿了。两年后突然上着班，突然说要开个会，到那儿就秘密抓了，一点前兆都没有。共产党干这个很厉害的啊。共产党主要的任务就是对付人啊，怎么对付你？心理，各种心理战术啊，各种 那真的是他惦记你呵呵，他惦记你，你就没什么好下场啊。十几年前我还在国内上班的时候，我们厂专门有军代表办公室，那是军工企业都有军代表啊。采购部很大一个任务就是把军代表哄好。对，我原来一个同学就是军代，他父亲就是军代表啊，那老师都捧着的啊。我只说知道的部分，包含但不限于陪军代表通宵 K 歌，包含陪唱服务，给军代表一家子在北京找房租房，给孩子联系幼儿园小学，给老婆安排工作，解决户口问题啊，这都不算啥。这都不算啥啊，这都是常规运作啊。观点把张抓了，说明他手上有刀子，所有人都在他武力控制下，其他人没有武力也没有办法去改变。说难听点，可以全部关起来，只要他愿意。是的，是的，你们千万不要小看总书记的权力，总书记的权力就是这么大，所有人都在他手里。为啥？中央警卫局在手里啊，中央警卫局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谁负责安全？中央警卫局，中央警卫局就向他负责，他要抓谁就抓谁啊。只要他愿意，现在情况就是他不想太难看，但是他可以很难看，不想太难看，还不难看，中央军委就剩俩人了，还不难看。随便问一句你都很难看啊，你的中央军委就剩下一个副主席了，你这个军委主席没点领导责任，一句话你怎么接？我看他就没法接，怎么不难看？就很难看，他自己就很难看啊。中央军委七个成员，现在就剩下俩，全贪腐了，你这领导没责任啊啊！你领导有没有问题？这问一下你真没法答啊。观点：军方目前已经内部阶层固化、市级化严重，但没有达到重新洗牌的地步。啥意思？固化、世袭化，军队很难世袭化。军队怎么世袭？我火箭军呢？安排儿子当，我是火箭军司令员，安排我这儿子来接司令员的位置，这是不可能。你最多是我是部队的领导，我的儿子也来当兵，那也不能叫世袭啊，就占个便宜呗啊，这没啥。这中共那些便宜还不够吗？啊，这种便宜根本不算啥。让习等高层意识认识警觉到这支部队高级指挥人员极度厌战，你怎么知道别人极度厌战？那到处都在讲中国部队极度厌战，你怎么知道他厌战？哪里表现出来？给个证据让我们见识见识。我都不同意，理解吗？部队会厌战吗？部队使劲想打仗，为啥？反正我鼓励打仗的人都不用上前线，我怕啥？部队打仗，军队只要打仗，我就金贵，我就有钱挣，我就有待遇，我就有地位。我对外面讲说中国解放军极度厌战的看法，我非常不以为然。你想一下。对军队来说，只要打仗，准备打仗，要钱有钱，要枪有枪，要人有人，要啥有啥，要政策有政策，要待遇有待遇。你要是不打仗，再过几年不打仗，不准备打仗了，我给他们在军队身上花那么多钱干啥？理解吗？这个观点是不对的。我从来都不认为说啊，我解放军怕死，他怕啥死？主张能够主张打仗的人都不用上前线，而且指挥打仗的也不用上前线，他也不用死，你怕啥？所有的武将都不用死，要死的都是前线的士兵，他怕啥？我不理解你说他厌战的理由是啥。 目前军队高层肯定是不想打仗，我不同意这个逻辑啊。跟美国开战没有必胜的把握，打赢了估计也是惨胜，自己升到顶了又无所谓，打输了肯定拿军人开刀。我不大同意，你们对中共的文化太不了解了，你们对解放军的文化太不了解了啊！解放军是想搞事儿的，想来事儿的，不来事儿这军人有什么地位？没地，不打仗军人没地位，记住啊！你想一下老江时代军队，你要钱没钱，要枪没枪，啥都没有。邓小平时代也是摁着军队。邓小平时代，特别是赵紫阳、胡耀邦时代，那部队真的是没啥油水。为什么不打仗嘛？不准备打仗嘛？中国现在的军队底层士兵基本上也被洗脑，中高层军官无法调动兵变，除非养少量的死士。我表弟在香港服兵役的时候就说，他们天天晚上要统一看习包子的视频洗脑。观点我认为，因为张不想打台湾才会被拿下的。张作为职业军人又已经做到军人的顶点，他其实很害怕打仗。瞎猜，我不觉得他们害怕打仗。他怕什么打仗？张幼侠更不害怕打仗。张幼侠打仗出身，张幼侠打仗出身，张幼侠很厉害，打仗很厉害，打赢了不见得得到什么，打赢了怎么会不见得得到什么呢？武将就是要军功，有了军功就有一切，这是中国的传统，怎么会得不到？我觉得你们讲这话，你们想过思考过没有？观点，当初查理尚福在任装备部部长的贪腐行为，没有往前调查张幼侠，如果不是特别严重的问题，习完全可以让他在21大上退休就完了，所谓的泄密和官方脱帽的罪名完全对不上。哎，这不是那个谁说的吗？韩连朝说的吗？分析了很多可能性，我更倾向于张幼侠、刘振利同时拿下，最符合的解释之一是他们在台湾这一高风险高政治权重的议题上，于不同层面共同体现出一种专业保留风险强调的判断方式，这种方式在当前阶段被认定为必须清除不确定性来源。我不同意，这瞎猜，这属于瞎猜。任何一个武将都不会反对武统台湾，因为武将在中共的政治序列里面，他们的政治地位是很低的，他们根本没有条件去做这种反抗，那是绝对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要知道，武统台湾是什么？武统台湾是政治决定，它绝对不是一个。我们进行兵器推演，看看付出多大代价，有多大收益的事情，那是政治决定。政治决定轮不到这些武将说话，武将就是服从，叫什么？领袖挥手，我前进。中共的传统是这个，领袖挥了手，我就前进。你别问为什么，你就前进就对了。你要是不前进，拉出去枪毙，基本上就是这样。你还什么反对？你领袖都挥手了，你还反对不能去？那不是那不作死吗？这些人，这些将领，你有一个是傻的吗？没有一个是傻的，好不好啊？这肯定是不对的啊！亲身体验过中国军队高层的贪腐，军队子女开着大越野车在北京西城区租个房子，不知道干什么用。每月租金低于5万人民币不符合，在西城区每个月租高于5万也不多，军队不差钱，高了没有限制，但不能低于5万人民币。我不知道你是在说啥，啥意思？租房，军队子女租房 ，OK。如果张幼侠又站在习近平的对立面，那张幼侠听命于谁？ 我不知道提名谁，我不知道提名谁，你非得把他抓出来吗？我抓不出来，我猜，就是你一定要把那个戏剧效果对出来是吧？我对不出来，我对不出来这种戏剧效果，我只做政治分析，而且我只分析我看得到的部分，看不到的部分我都不说，因为我看不到，所以没法说。所以你要让我去讲推特上的那些故事，我可以讲得比他们还好听，但是我不会讲，那不专业啊，好吗？所以不要再问我习近平的对立面是谁，我就讲习近平，我就分析习近平。为啥？因为他是老大，他决定很多事情，我们讲他能把他讲明白就不错了啊，讲明白十分之一就不错了，别说讲明白啊，讲明白是不可能的，因为你猜不到，不知道。我们对中国政治有太多的不知道的部分，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你就不要去管那个不知道的部分，你瞎编有什么用？我可以编很多，我有很多的素材可以编，它没有意义，那是假的，真不了。很多人讲啊，你的预判是错的，我没有预判，我从来不做预判，预测不是我的任务，我是新闻工作者，我告诉大家我看到了什么，我看不到什么，那我会做一些分析，那也不是预测，跟预测没有关系，这不是我的任务，我预测啥？那所以有对有不对，对呢我也从来不会沾沾自喜，我分析对了应该的，分析错了就改过来。我们的任务不是告诉大家未来会怎样，我告诉大家是已经发生了什么，那有可能发生东西我们有的时候猜一下分析一下，但那不是我的任务啊。我的任务不是告诉大家未来会发生什么，我的任务告诉大家已经发生了什么。所以很多人，很多五毛来攻击我说你每次都猜错，每次的预测是错的，错就对了，因为我不是干这个的呀。对了就很意外，对吗？我不是干预测，所以我一般不预测啊。我猜是不是包子把所有的群编都给剪了，包子包括张也是群编。OK。请问王老师，从毛泽东到习近平，没有拥有最高权力者被推翻的，是不是证明共产党的体制下很难对上抗衡，甚至推翻？这就说到了问题的根本。在中共的体制下，最高权力人不断的强化他的权力。从毛泽东开始不断的强化最高领导人的权力，到了习近平这里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所以叫为什么叫一人体制，讲的就是这个。所以你没见过最高领导人栽下来的，为啥？他不断的在强化他的权力，怎么会栽得下来呢？就是这个道理，就很难。所以我就讲很难跟总书记抗衡，道理就在这里。就算张幼侠是军委副主席，他想政变也很困难，为啥？因为他的制度设计都是防止他们造反，共产党他就设计这个系统就是防止你造反，所以就算他军委副主席他也很难造反，道理就在这里啊。我觉得张洛马跟马杜罗活捉有关系，这个对习近平触动很大，担心自己一样情况，我不大同意。习近平就中共的体制可以防住张幼侠，但是未必防得住美国特种部队，理解吗？为啥？特种部队可以从天而降，但是张幼侠的部队不能从天而降，对吗？而且他能不能指挥得了都不好说，所以两者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啊。我认为包子为了掩护，就讲习近平，如果连习近平三个字你都不敢写的话， 你就不要来评论，好不好？我不喜欢说包子，你要讲就讲习近平。有人还讲，就讲一个字习，连近平都不敢讲，你还去评论政治，你别评论政治啊。观点我发现自习上台以后，你看那边连习近平三个字不敢讲，政治斗争位置上上不封顶，没有，中共政治斗争从来都不封顶，没有底线，没有顶，上不封顶，下不封底，既没有顶也没有底，中共的政治斗争从来就是没有顶没有底啊。是的，王老师分析对了很多方面，比如下降的房市，但王老师从来不像其他博主那样拿出来反复炫耀，不值得呀，那不是我发明的，也不是我发现的，本来就在那里，本来就在那里，只不过大家没看见，我看见了，我告诉大家，不是我预测，也不是我分析出来的，我看到了，我已经看到了，只是大家没看到。我为什么会看到？我是专干这个的呀，我当然应该看到呀。我没有预测，我真的没有预测啊。我不觉得那件事情有什么值得炫耀的。为啥？我们本来就是应该干这些事情的呀。我们错了，我们要更正。对了，就对了，就是应该的啊。黄增培，谢谢。猫眼看世界 ，Anna， 谢谢。周末错过了会员直播，补送一碗腊八粥给王老师，谢谢。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